好的，那我们今天是特别的荣幸有太极长老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分享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40到45节，题目是我肯，你洁净了吧？好，那我们有请太极长老。
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舒磊弟兄的介绍，也非常感谢杨牧师可以邀请我，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那每一次呢，杨牧师都给我足够的自由，不需要呢按照教会的顺序来给讲道。那事实上呢，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因为呢。在尔湾新人之家呢，我们教会也是按照解经的顺序，一段一段的进行主日讲道。然而，在我们周中的各样的聚会当中，像学生团契的聚会啊，包括我们还有弟兄的查经班，在这些聚会里边呢，我从跟弟兄姐妹一起。查圣经，我们一起上下文这样去读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收获。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哇，这么好的经文，这么感动的信息，应该也有机会呢，分享给大家。所以上一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一段叫做“回到耶路，回到拿撒勒”。那一段经文呢，就是因为在学生团契里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查考的时候呢，很有感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我们的弟兄查经里面，在前几周的时候读到的一段经文。当时呢，我们几位弟兄都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今天也拿出来一起跟大家分享。希望这段经文可以生命与大家碰撞，让大家一起呢，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看到他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也知道你我有同样的生命，也可以活出什么样子。我来先读今天的圣经，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啊，感谢弟兄的。帮助已经打到大屏幕上了，我来读，大家来听。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面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你借着各样圣经的作者向我们启示，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中得力量。得生命，得安息，也得平安。我们感谢你，求你就继续开我们的耳，也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是合乎你的真理，合乎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让我们在你的话中活，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过日子。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弟兄查经班准备开始新的一卷书的时候呢，大家讨论了挺久的。主要是因为呢，我们新约圣经好几卷书呢都查考过了，但是又有一些弟兄呢，他们呢刚刚开始读圣经，所以呢，有的人就说这卷书，有的人就说那一卷书，大家呢好像意见不一致。那直到呢，我们决定说要查福音书。查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最后一个最晚想到的书卷呢是马可福音，主要是因为在我之前的认知里边呢，我觉得马可福音最短，并且马可福音里边有的东西呢，其他福音书像路加福音呢、马太福音呢，好像基本都有。所以呢，我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啊，今天呢不好意思跟大家说出来，就是呢，当时我有一个理解说呢，要查呢就查路加呀、马太呀，这样马可就都包括进去了。但后来呢，大家讨论左思右想，感谢神，我们还是选择了马可。我想，神感动彼得写下马可福音，一定呢有他的原因。我们忽视，或者我自己忽视这卷书呢，忽视了太久了。这里边呢，等我们刚开始查的时候，就发现哇，有很多的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曾经不知道的，或者曾经自以为自己知道的，但现在呢才看到，原来可以通过生命读经的方式呢，我们可以读出这么多东西。所以感谢主。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是今天这一段，因为我相信啊，这一段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应该也很熟悉，因为呢，在四福音书当中，另外两卷书当中也有类似的经文，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我们今天呢，就按照马可的记载，从马可所传说中是彼得口述，马可呢笔录，把它记载下来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一起思想。主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事，他所说的话，体现了一种怎么样的生命？40节上来就说呢，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圣经当中这里记载的大麻风呢？很明显是一种病，但是跟我们现在医学上所说的大麻风呢，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了。而在旧约当中呢，其实很详细的记载了麻风病是什么样子的，并且麻风病在得到这种病之后，这个人应该怎么做，以及其他人要怎么做，还有呢？如果这个麻风病痊愈了，之后又要怎么做？事实上呢，麻风病的痊愈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并且麻风病按照旧约的记载呢，是一种传染病。这些人被称作呢，一旦得上了，被称作是不洁的。不仅他自己不洁，他摸过的东西也不洁，不仅他自己不洁，他住过的地方也不洁，甚至别人因为碰了他、摸了他，那个碰了他、摸了他的人也就不洁了。为了让这样的一个群体呢，以色列的群体，可以不受这样的传染病的感染，圣经旧约有很多很多的条例。这个麻风病人一旦得上了麻风， 他需要呢离开营外，去到旷野，去到没人的地方住，相当于呢他被逐出了正常的社会环境，不仅要离开人群，万一突然看到有人走过的时候呢，他自己要大喊说不洁净，不洁净，他要让所有周围的人听到，知道呢他是个不洁净的人。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呢，当然不能进入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会所，也不能呢，更不能进入神的圣殿。不知道大家呢，想一想，这样的人，他还有没有尊严？麻风在其他的疾病比较起来呢？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疾病，虽然它不是立刻致死，但是呢，它对人格的羞辱，对人呢，这种尊严的剥夺，是很可怕的。耶稣医治过许许多多的人，就在马可福音这一段的前面和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各样的疾病。甚至呢，有一个手枯干的人呢，他甚至可以在会堂里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他。但是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不是来到会堂里，因为他根本进不去。长大麻风意味着是一种羞辱，这种羞辱又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看到旧约利未记所描述到的麻风病的时候呢，我这一次突然有一点点理解，说神看这个疾病呢，不仅仅是一种疾病，因为当他得痊愈之后呢，不像其他的疾病一样，好像就好了，而是会有好多的规条和礼节和礼仪呢，来证明他是痊愈的。这里面就光献祭就要献三种祭，一种叫赎愆祭，一种叫赎罪祭，最后还要献上燔祭。这三种祭呢，即使你是一个穷人，你没有钱，你买不起更多的牛羊，这三种祭一种都不能少。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得这样病的人，在律法看来呢，他不仅仅是个病人，他还是个罪人，他是有罪的，他是因着罪得了这个问题，他是对神有亏欠的。你我呢，也许都有一些呢，不愿意让人知道的羞耻的事情，但是得了大麻风病的麻风病人，他的羞耻就挂在脸上，他的羞耻就在皮肤上面，就在他的手上。只要他的皮肤露出来的部分，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麻风病人。这种羞耻呢，还需要你自己去喊，你需要告诉周围你能看见的所有人：不洁净，不洁净，我不洁净。我想，我们现代社会的正常人呢，没有一个人想经历这样的生活。这仿佛是行尸走肉一般的生存。这个人，他来求耶稣。他为什么来求耶稣？如果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从耶稣开始传道以来呢，耶稣不仅仅传道，还医病、赶鬼。我们看到这里面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啊，也就是说，到了40节这一段的时候呢，耶稣的名声已经很大了，他赶鬼医治的名声， 他可以行神迹、做这样的事情的名声呢，已经传遍了当时的加利利。这个人来找耶稣，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怎么做的？这里说呢，向他跪下。在圣经当中，如果看到旧约的描述呢，好像只有两类人呢，你会向他跪下。一个不是人，就是神，是神或者代表神的先知，或者天使。还有一种呢，就是君王。换句话说呢，不论是神还是君王，这个人呢是有权柄的，你才向他跪下。像一个普通的医生，你不需要跪下。如果只是呢寻求医治找医生的话呢，不是这里写的跪下。这个人不仅跪下，他说什么？我们看到这儿，他是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句话大家可能很熟悉，因为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呢，也有类似的。但当我们再一次思考这句话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你若肯，必能让我洁，必能叫我洁净了。请问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怀疑不怀疑耶稣的能力？他不怀疑，他深知呢，耶稣是有这个能力的。耶稣甚至呢，是有这个权柄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跪下代表着什么？代表他自己降服在耶稣的这个权柄下面。他知道呢，只要耶稣肯，他就可以得痊愈，他就可以得洁净。而他不确定的是什么？耶稣的意愿。耶稣愿不愿意让他痊愈？耶稣肯不肯让他痊愈？我不知道，你我向神求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态度？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当然相信呢，耶稣能做这个事情，耶稣的能力，圣经当中已经完全的向我们展示出来，他甚至有死而复活的能力，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我们不怀疑他的能力，但你我呢，是不是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没那个把握，没有什么把握，你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让你好，你不知道他肯不肯呢救你，而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呢，这就是他的纠结。他不确定，但是他很希望耶稣救他，所以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里有一个字叫做“必”，就是只要你肯，我就一定能洁净了。他相信耶稣呢，能够洁净他，他渴望耶稣洁净他。这个人呢，的确，在一个对的时候，找到了对的人了。那我接下来往下读的时候呢，这里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段经文呢，大家可能也读过很多遍了，也很有感受，对不对？你看耶稣怎么样？耶稣动了慈心，并且伸手摸他。先是心里面呢，耶稣有这个感动，要去救他，要帮他。接下来又怎么样呢？又伸手摸他，然后又怎么样？又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摸他呢，容不容易？刚才我们说了，洁净的摸不洁净的，会发生什么？ 洁净的就变成不洁净的了，对不对？但耶稣怎么样？就伸手摸他，说什么：“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回答的是：“我能，还是我肯？”我肯。耶稣知道他心里边的那个纠结、那个担忧是什么呢？耶稣究竟肯不肯呢？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事实上，我之前读这段的时候呢，我一直有一种想法，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呀，那他摸一下又怎么了呢？这是举手之劳，对不对？他有没有能力？有能力。他害不害怕自己变成不洁净的？不害怕。那这有什么影响呢？他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嘛，他只需要摸他一下，并且说这句话呢，就彰显了他的能力呢。甚至呢，我一开始会想，就连摸都不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看到耶稣赶鬼的时候呢，还有耶稣医治的时候呢，有没有摸对方？没有。耶稣说让那个乌鬼出来吧，那个鬼就出去了，对不对？所以耶稣，我在想，为什么要去摸他呢？有这个必要吗？当这个人来找耶稣的时候，他最担心的是耶稣不愿意，对不对？当耶稣伸出手摸他的时候，他什么感受？是不是？他真正的明白，耶稣是接纳他的，耶稣是不嫌弃他的。甚至我感觉耶稣摸他的时候，他自己可能都会躲闪一下，因为这么多年造成的一个习惯呢，就是说，如果有人要碰到他，他就要躲。但是耶稣呢，用手去摸他，才说呢，我肯，你洁净了吧。当我们这么思想的时候，是不是开始感觉到耶稣他的这种生命的力量，让我们感动？他不仅仅是医治这个人，而且怎么样呢？他感同身受，并且他让这个人明白他是接纳他的。耶稣不仅仅是做一个医治的事儿，而是呢，让这个人他心里面知道。神已经接纳他，虽然这样，我仍然会想，对于耶稣而言，这个也没什么呀。耶稣他有这个能力，他又不担心呢自己会变得不洁净，所以呢，摸一下好像是举手之劳，但感谢主。我们查经的时候呢，我们是按着顺序上下文一点一点看下来的。所以呢，当有弟兄提醒我们的时候呢，就有人看到上文。上文说呢，有很多人呢都来找耶稣。耶稣对他们说：“我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这是上文。耶稣是为什么事出来的？传道。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说呢，医病、赶鬼。耶稣的主线任务是什么？是传道。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呢。这里说，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所以，耶稣所做这一件事情呢，耶稣是有一个核心的任务的，是有一个使命的。耶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传道。而就在耶稣说出他自己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这段经文。 也就是说呢，当你我正要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天经地义啊。只是天父托付给耶稣的使命，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他是要传道，要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听到天国的福音。这个麻风病人来了，你我帮不帮？当我还在想呢，这是举手之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下文发生了什么。我们直接跳到呢最下面，说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什么？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才意识到一件事儿：你摸他一下，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不仅仅是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能力的彰显呢，就去摸他一下；也不仅仅说呢，我摸他一下，让他心里更好受一点呢，我就摸他一下。如果你摸了一个麻风病人，这个人呢，告诉所有的人你摸过他了，你在这里不能混了，你在这里不能讲道了。因为什么？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呢，你是不洁净的了。对于耶稣呢，他不会得大麻风，但是呢，他的传道受到阻碍了。耶稣前面怎么说的？耶稣前面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而接下来，马上这位大麻风呢，就找上门来了，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如果你是耶稣，你肯还是不肯？”我们有没有慢慢看到呢？这个背后有一些不是一眼看上去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不是呢？在传道的时候顺便救个人，在传道的时候顺便治个人，而是说，当如果你救这个人，你帮他的话呢，你没有办法传道了，你的事情受到阻碍了，你我呢，会怎么做？我想大家都很忙，能在教会里面服侍、参与服侍，能关怀弟兄姐妹的时间，其实大家都不多。如果说因着关怀某一个人呢，使你呢失去其他的服侍的机会了，因着你去关怀他，因着你帮了他，你自己都不能服侍了，你还会做吗？这个问题对我也是很有挑战的。我们也是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开始思考耶稣为什么要帮他。这个人可不可怜？可怜。这个人真不真诚？真诚。但是帮他的后果严不严重？也很严重。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耶稣动了慈心。再回到这里，这个慈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很大的代价，对不对？这个慈心呢，耶稣动了以后呢，从他里面出来的这个慈心呢，就是为了这个人的缘故，并且伸手摸他。耶稣没有因为后面发生的事情 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呢，就不去摸它。耶稣照样为了这个人，让他知道他肯，他就去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接下来发生什么？大麻风即时离开他。这个即时让我们明白什么？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有这个能力，并且耶稣所做的事情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洁净的触碰了不洁净的，发生什么了？这个不洁净的变成洁净的，因为这大麻风即时离开他。这个即时，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麻风病是可以看到的。在他的脸上，在他的手上，在他所有的皮肤上面，你是可以看到的。这个麻风即时离开了，他的身体洁净了。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当下呢，人们就可以看到，对不对？就可以看到耶稣的能力，说他就洁净了。接下来。耶稣怎么做的？耶稣严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据。”这里边严严的嘱咐。这个严严是哪一个严？是很严肃，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一定要听。耶稣接下来所说的话呢，你一定要照着做的。所以耶稣呢，说严严的嘱咐他，说什么？你要谨慎。谨慎的内容是什么？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告诉神人什么？是耶稣救了我，对不对？耶稣摸了我，耶稣治了我。如果要说了，会有什么后果？我们看到后面的后果了，对不对？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要怎么样呢？律法书上写的，如果大麻风得了医治，就要怎么样？给祭司看。所以这里说，去把身体给祭司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就翻到前面的利未记，讲到大麻风洁净之后呢，你要做的事情是去找医生，开一个洁净的证明。不是，是找谁呢？找祭司。原来我不懂的时候呢，我真为祭司捏把汗哈。每一个大麻风得医治的人，都要找祭司去查看。那祭司万一也染上大麻风怎么办呢？因为我们都经历过疫情，我们知道呢，当初最一开始的时候。感染最多的就是战斗在一线的这些护士们，对不对？祭司需要去查看大麻风的人洁净还是没有洁净，怎么查看？是看看脸好不好？不是，是身上都要查看的。危不危险？他自己会不会也会染上，有这个风险？但是圣经旧约没有提这个风险，我就在思想为什么？为什么是祭司？为什么神让祭司做这件事情，不让当地的长老、当地的领袖，而是让祭司做这件事情？原来呢，祭司却是神跟人之间的这个桥梁。大麻风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不仅仅是一个病，而且还代表他有罪。也正因为这一点呢，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特意让祭司做什么工作，去走到那个不洁的人当中，去看他有没有洁净？这是祭司的使命哎。我再说一遍，神特意要让祭司呢，可以走到那个不洁的人当中呢，去看他有没有得洁净。在这里稍微发展一下。在彼得前书怎么说的？你我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你我是什么人呢？如今你我都在神里面成了祭司了，对不对？那祭司是什么？你我是可以走到那个不洁的人当中。去帮助他，你要看他有没有得洁净。从小到大呢，我受到的教育，我父母的教育，他们的教育呢，是说有一个理论哈，就是好孩子与坏孩子的理论。好孩子与坏孩子一起玩儿，好孩子、坏孩子学不学得到好？学不到好。好孩子容不容易学坏？容易学坏。不仅如此呢，在我父母的理论当中，谁是好孩子？我是好孩子。他们的孩子是好孩子。谁是坏孩子？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坏孩子。所以，按照这个理论发展下去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这一条街的所有的孩子。他们都不允许我跟他们玩，生怕呢我学坏了，他们呢学不到好。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呢，在旧约当中呢，这是一个很类似的观念，对不对？就是洁净与不洁净。但唯一的变数就是这位祭司，祭司呢是要代替这些百姓进到那些得了大麻风的人当中。祭司甚至要去查看这个房子呢，是不是洁净的，这个衣服是不是洁净的，所有有没有发霉，发的是红的斑还是绿的斑，圣经写得很清楚。我就在想，这个过程当中，祭司不怕染上病吗？然而，神特意就让这样的一群人，服侍神的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怎么样呢？去验证到底洁净还是没洁净？这些人走到不洁的人当中，你我如今都是祭司，你愿不愿意去摸？你愿不愿意去看？愿不愿意去帮他？你知道祭司去做这一件事情呢，是很繁琐的。如果大家打开《利未记》14章，你会看到呢，一个人他的大麻风得痊愈之后呢，是要先献上两只鸟，这两只鸟呢，一只杀死，它的血混在水里面，另外一只蘸上这一只的血呢，要掸在这个人身上7次，要把它放飞。接下来要献上赎愆祭、赎罪祭、燔祭，一系列的非常繁琐的事情，都是祭司来做。一个大麻风来，要处理这些事情；再来一个，又处理这些事情，非常非常的繁琐。然而每一样呢，在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呢，好像都有很深的意思。今天呢，也没有时间跟大家去探讨这些内容。但我相信呢，大家回去看的时候会觉得哇，好有启发。原来神让祭司做这件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是让这一个人呢，他被曾经认为是有罪的，曾经是有病的，他可以一点一点恢复他的地位， 他的身体先是洁净的，然后呢，他又是没有罪的，他的亏欠被补上了，他又被赦罪了，他又是可以献祭被神接纳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个人呢，从之前因为得了大麻风被逐出人群，进入到旷野，现在又可以从旷野一步一步一步，甚至回到圣殿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祭司所做的这个事情呢，是把人挽回过来，把人呢再带到神的面前。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经只字未提呢，这个祭司会不会染上大麻风？因为在神看来呢，这是不会的。你我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但很可能呢，不管是父母对我的教育，还是你我对别人的印象，这也许是阻拦你我走出去最大的阻碍。他这个人我不喜欢，他这个人的品行不好，我会不会成为跟他一样的人？他们家的孩子有这个问题，我们家的孩子会不会学坏？现在自己也有了孩子呢，也开始思考呢，父母之前说的话。但你我，神说你我都是祭司，说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做什么见证？是做耶稣摸他的见证吗？不是，是做这个人洁净了的见证。这个人可以回到人群当中啊。这个人不是只是得了医治这么简单。而是整个一套的社会体系，在他社会环境对于他来讲，他被接纳，被重新恢复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摸他动了慈心的时候，是想到接下来所有的这些事情，不是说呢，像一个乞丐向你要钱一样呢，你给他2块钱打发了。而是呢，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想到这个人呢，他的需要，他需要不仅仅是身体得洁净，而且真的是回到一个正常人的、有尊严的人的生活当中。你我服侍别人，会让别人有尊严吗？会不会有的时候越服侍，别人越觉得没尊严？也是我自己最近经常反思的、经常认罪的东西。我们是在用基督的生命服侍吗？还是在用我的恩赐、我的能力、各样的方法，或者完成一个任务？那个被服侍的人，他的感受是什么？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圣经没有记载呢，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做？啊，我知道可能有大家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说呢，他可能太激动了。所以呢，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呢，就这样去说出去了。我想，你我服侍的人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你不希望他讲的话呢，他倒去讲了。也有的人说呢，他太自私了，他为了自己快一点可以融入到这个社会，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洁净了，所以他去这样讲。也有的人说呢，他是好心呐。他要为耶稣传扬耶稣的名啊，不论如何，他有没有顺服耶稣的讲话？没有，没有顺服耶稣所讲的，造成的什么后果？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耶稣不能进城，耶稣去哪里？只好 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曾经谁在旷野的地方？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对不对？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好了之后，他自己现在在哪里？在城里。耶稣在哪里？在旷野。你有没有看到？当耶稣用手摸他的时候，代价是什么？不仅仅服侍，好像受阻了。耶稣完全代替他之前的生活了，对不对？曾经那个人在旷野，耶稣在城里。现在那个人在城里，耶稣在旷野。我相信呢，耶稣摸他的时候，耶稣就知道。耶稣知道这些后果的。耶稣不是鲁莽才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呢，爱心。大发热心，耶稣是知道这样的后果，知道这样的结果呢，他仍然愿意去摸，仍然愿意去做。他说：“我肯，你洁净了。”觉得呢，分享到这里呢，对我自己有很多的提醒，我想对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感触。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哪位弟兄和姐妹是你不愿意呢去接触的？可能到最后呢，话都讲不了一句的。耶稣说呢：“我肯，你洁净了吧。”我被父母教育的结果呢，就是呢，是一个比较清高的人。甚至自己呢很喜欢中国文化的东西呢，读了里边的，读了一些中国的文化的东西呢，就看人的时候会把人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君子，一类呢是小人。虽然圣经没有这样对人的分类方式，但是呢，只要我看到接触到一些人，我说这个人的行为是小人的行为，我会怎么样啊？按照中国人的方式呢，远离、躲避。事实上呢，在教会里边呢，我有时也是这么看人的。我看到一个人会觉得呢，这是小人的行为。我从来不去想呢，他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条件反射的呢，就去躲避。但事实上，不管是我们在道德上面去看别人，还是在文化当中看别人，那个人在你我的心中很像这个大麻风的人，对不对？当一个人，你跟他说什么，他不去做的话呢，你还要不要跟他讲话？当你知道你说了这个话，他一定不做的话，你还要不要跟他说？当你知道他做了这个事情，你说了之后，他会伤害你，伤害你的服饰，伤害你的这个人，甚至呢，他舒服了，你不舒服了，你还要不要去给他讲？你还要不要帮他？这是基督的生命，这也是你我呢，已经有的生命。什么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有怜悯的生命。他看到这个人，明知道会发生这些，动了慈心。基督的生命是可以主动靠近的生命。当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伸手摸他。基督的生命是看到这个人完整的需要的生命，不是呢，只是治了他的大麻风。而是告诉他，你接下来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就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有尊严的人。基督的生命呢， 是即使自己的事工受限，也愿意为这个人的洁净付出代价。基督的生命呢，是即使对方不听话，也宁愿甘心乐意的牺牲。基督的生命是不怕连累，不怕误解。这是基督的生命，也是你我呢都已经有的生命。我再一次读一遍彼得前书这一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你我呢，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我们还有职分，祭司的职分，我们可以走到别人那里去，去接纳那个看起来在行为上、在性格上、在各样的问题上面像这个大麻风的人一样，可以去接纳他。这就是我今天的讲道，题目叫做我肯，你洁净了吧。希望呢，大家可以思考，教会当中有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是你曾经不能接纳的？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接纳他。同样的，曾经呢，你是怎么看人的？耶稣又是怎么看人的？事实上呢，耶稣的事工真的受阻了吗？最后一节，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大麻风的人，他看到人应该是喊不洁净不洁净，但是他竟然来找耶稣，这是不合适的。你万一把这位拉比传染了怎么办？事实上，我们看到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真正有需要的人是不在乎的。他是不在乎各种阻碍的。下一段的话就讲，人们把房顶拆了，耶稣医治那个瘫子。所以，当你我真正有耶稣的生命的时候，神的工作是不会被阻碍的。当别人看到你我身上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人们会救你。人们愿意听福音，人们愿意知道真理。所以你我不要想着说呢，我帮了他，我的事工就完蛋了，我帮了他，我就没有时间做别的了。我帮了你，我之后的计划就会被打乱了。如果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不会受阻。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见证，既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以人的样式接纳我们，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得洁净，得平安，得喜乐，得生命，也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走到不洁净的人当中去，让我们可以做君尊的祭司，做圣洁的国度，可以彼此接纳，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榜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